感谢神，让我们在美国大选之前，就是下周二，我们有一个机会啊，一同来与弟兄姐妹来看神的话啊，怎么样帮助我们为在位的人来祷告。啊，美国这次选举啊，它的影响不仅仅是为了美国本国，也对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应当谨慎。我们也要来求问神，依靠神。美国立国，它是按照圣经而立国，它的宪法清楚地提到政教要分开。然而对政教分开啊这样一个啊必要性，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若不采取一个比较中立的眼光来看，不从圣经的真理中来看，我们很容易偏颇。关于这个政教分离，我们知道宗教如果支配政治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宗教容易被一些政治的野心家所控制啊，利用宗教来达到啊支持某一个群体而牺牲另外一个群体的目的啊。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黑暗时期，就发现啊教皇他们的势力非常强大的时候，他们控制了君王，造成了很大的祸患。英国的国教也是如此，当时逼迫清教徒的时候，清教徒就漂洋过海，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到美洲这个大陆，寻求宗教的自由，在这里能够敬拜神，能够按照神给他们的启示而来过他们当过的日子。早期在美国，甚至在安格利肯教会啊，他们也逼迫啊一些浸信会的牧师们啊，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执照可以讲道啊。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政治跟宗教是不可以啊连在一起直接影响的啊。当然也有一些的人，他们看见啊，既然有这样的危险，就不要卷入任何的啊政治，也不要谈这个选举啊，宗教啊，既然是能够造成祸患啊，那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但是啊，神告诉我们说啊，整个的选举、国家的前途，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人人都有责任。我们晓得美国的政府，它是要在民治、民享、民有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目标中间来祝福所有住在美国的人，让他们能够得到幸福、快乐、自由的崇拜。能够使人来在今生得到啊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能够在永恒里面进入啊那神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好，那我们啊今天要来看，如果政治控制了宗教，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如果我们都放弃我们做基督徒的权利，我们不管政治的事情，就像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德国啊，希特勒啊，他借着他自己啊，对整个的啊这个世界啊，他有一个阴谋，他控制了啊全部德国的人啊。当他用他的势力啊，在席卷整个欧洲，造成对犹太教的逼迫。当时在整个欧洲有600万的犹太人啊，在集中营中啊，在不同的地方啊被屠杀。之后天主教也受了很大的限制啊，这些事情啊最后才临到了根正教，让根正教里面有一些世界社会中间的良心，这些警钟啊，这些人在为神伸张正义的也被抓到啊这个营里面去啊，受啊这个拘禁啊，被鞭打啊，最后丧失了生命啊。我们可以晓得啊，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类的人性啊，在集中营中啊被啊完全的啊泯灭啊，那些杀人如麻、令人发指的事情，让我们看见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宗教与政治有相互牵制的啊作用，让我们回到圣经中间来看，今天应该如何的为美国的啊前途、为世界的前途、为神所要祝福的人类而来祷告。好，我们一同低头。 父神，愿主你今天借着你的话再次提醒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上，让主你自己的生命从我们这人的身上显明出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段经文讲到祷告的一个范围，这个祷告的范围是包括所有的人啊，这所有的人是神要我们为他们恳求、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祝谢。啊，这是好的啊，在神跟众人的面前啊，这是讲到啊，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只为自己祷告，我们不为别人祷告，我们为别人祷告也要放在为我们自己祷告以后才祷告啊，这是神告诉我们不是如此的，神要我们这个人为别人祷告，这是第一要紧的，这是第一重要的，这是不可以缺少的。是的，为君王、为这个掌权的祷告啊，我们不管你认不认识啊这个掌权的人，你有义务为他们祷告；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将要在位的人，你有义务要为他们祷告；不管你认不认同啊这个人的政策，你需要为他祷告；不管你是不是否认为这个人是敬畏神的，你需要为他祷告。这是神托给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要知道祷告是包括这个所有的人都在神的祝福里面。如果你的祷告册上很少为别人祷告，只为你自己祷告，你的祝福是有限。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祷告的范围，不仅仅是为了所有的人，而且要为了在祷告中间如何的来到神的面前有功效的祷告。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全面的祷告是包括恳求、包括祷告、包括代求跟祝谢啊。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啊，今天不能用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时间很短，今天只有20几分钟的时间啊。那我要很简短的讲一下这一个恳求啊，恳求啊。我们晓得恳求在英文里面叫做 supplication， 是什么呢？就是在困难、在难处中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神陈明我们的难处，而求神帮助，我们向神哀告、向神呼求，这叫做陈明。犹大王西西家年间，亚述帝国啊，他们啊有这个亚述的帝国希拿基利啊，他来要灭掉犹大啊，灭掉这个以色列。当时以色列国已经完全被摧毁。当时犹大的坚固城邑也都开始啊被攻取，剩下耶路撒冷。亚述王派他的一个大将叫做拉伯沙基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啊向以色列的王西西家跟他的军兵宣告他要来毁灭这件事情是出于神，而且他藐视神的名，他把耶和华这个神啊当作比他们亚述的那些神还要啊低微的神。因此西西家王无力抵挡亚述帝国的时候，他就来到圣殿，他把他们辱骂耶和华的事情与他们要他们投降要归向亚述的这个事情，在耶和华的殿中啊，他展开那一个书卷，他告诉神说，这件事情我要向你陈明。这才列王记下第19章14节，神听见他的祷告，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就是派遣天使在一夜之间在亚述营里面杀了185000人，这是有史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这是因为神听祷告。今天我们在难处中间，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祈求。好，第二个我们讲到啊，恳求，下面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是在人与神在灵里面的一种交通，是神喜悦我们跟他们有亲密的交通。与神交通是建立在与神与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啊，是耶稣基督在那里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又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越祷告越能够认识神，越祷告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有一位弟兄姐妹啊，他在我们的中间啊，他也很愿意有一点点的侍奉神，但是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的困难就是说，他在早先在经济还没有很不好的时候，他就定下了一个房子，因为他希望到一个地方去能够更多的啊侍奉神。结果这个 不巧的事情就发生了，经济这样一下来，他原先那个房子必须要卖掉，结果没有卖掉啊。经过啊几个月的时间，他心里面非常的担心啊，于是有一些的祷告就才发生了。因为啊，他要损失的那个金钱，大概是五年到七年，他省吃俭用存下来的全部都一下就没有了啊。因为那个新的房子是一定啊要没收这个啊首款的。于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就开始祷告啊，我们祷告。很奇妙的事情是，神他的时间是很特别，十二月底前他一定要啊这个过户，结果就在这很短的时间里面啊，有什么事发生呢？就是他的房子啊，突然有一个买主就来了啊。在这事情发生前几天，我到他家里面去祷告啊，那时候还为这个事情祷告，我相信他们也觉得你祷告不祷告都这样，已经等了几个月了啊，我还想办法去找一个啊这个经营卖房地产的，跟他讲说能不能带客户来。他说这个时候是很难很难的，他跟我讲说根本就没有人要买了，很多啊。他讲完这些话，我也知道求他也没有用了，那只有求神。所以我们就祷告了以后，真的是啊神带了一个基督徒来，而且啊这个人是有雄厚财力的，绝对没有问题的，他就一下子很啊就把这一个啊房子买下来。感谢主，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啊就来经历了神。好，那我们还看一下代求。代求是什么呢？代求乃是人来到神的面前，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啊，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需要的面前啊。这样的一个例子，我想用约伯记，大家都知道，约伯是一个啊有义的人，在乌斯地啊，这个人啊行为纯正啊，他神给他的有很多的祝福啊，中间有很多的产业，这些产业包括啊有这个七千羊，还有三千啊骆驼，还有五百对的牛，还有五百个母驴，而且他还有七个儿子啊，三个女儿啊。这样的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得蒙悦纳的时候，撒旦来攻击他，他不知道，但是等到经过了许多的苦难，有三个人啊来帮助他，就是他的三个朋友啊，提曼人啊，以利法啊，这个苏亚人啊，这个比勒达，还有拿马人索法，这三个人是很好的朋友。来到以后，一句话都不说，到他面前就把灰尘啊推在头上，把衣服撕裂，在那里陪着他哭啊，陪着他在那里哀伤，因为他极其的痛苦啊。约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发生，他依靠神，他忍耐，结果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他？神拯救他是非常非常奇妙，是借着约伯的祷告。你知道，当他们所有的话都讲完了以后，神就亲自说话，就告诉这三个人说，你们议论我的仆人约伯不如他自己啊，因此啊，今天我要你们要献上燔祭啊，不但献上燔祭，而且要到你要请约伯为你们祷告，我才可以赦免你们的罪，要约伯做一个代祷者，约伯为他们祷告，他们就能够从啊这个得到神的赦免。但是圣经中有更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当约伯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得到更大的祝福。他不是为他自己祷告的时候得到祝福，他是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得到祝福。这个祝福就是神让他从苦境转回，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间突然转回啊，他所得到的啊是双倍双倍的祝福啊，双倍，他有啊一千四，这个一万四千的羊，还有六千的这个骆驼啊，他的牛是有一千对啊，母驴也有一千。那他的孩子呢，神又给他的十个孩子，七个儿子，一点不少啊，三个女儿，他的名字啊，一个叫做坚尼玛，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丽，一个叫做这个基西亚，是有一个能力的意思啊，还有最后一个基年啊，哈普啊，这个是一个在神的面前啊得蒙悦纳的一个名字。你知道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上，为了要让我们知道神赐给人得胜的人、忍耐的人是双倍的祝福。今天我们在难处中间，我们是倚靠神呢，还是离弃神？约伯的太太告诉他说，你离弃神死了算了，结果他不要，他要好好的倚靠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是倚靠神呢？这样的一个祷告让别人能够得到祝福，让我们自己从苦境中转回啊！感谢神。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祝谢，祝谢乃是不但是单单的祈求，乃是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能够让我们相信神所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啊！最近在科报有一个姐妹，她在找工作，她找了好久啊，我也不多讲啊她的事情，但是 啊，他突然找到工作的情形也是如此。他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也许非你我所能想象，很长的时间他一直赞美神、感谢神，他一直在那里向神来祈祷，但是却相信神一定会给他。啊，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说，神会给他一个哪一个公司啊，会让他去啊，那已经是三个多月前了。我说，哎呀，哪一个公司都行，不一定要这个啊，我的信心很小。他说就是那一个啊，我说那你就看了。结果过了半天好像还没有，我就心里面就说，你看你还是应该到别的地方去找一找。结果啊，不但那个地方给了他啊，后来啊，而且是神在不久以前告诉他那个时间是完全就照那个时间给他。当众人都没有工作，当众人都在很困难的情形下面啊，他又学历也很高，也是一个博士，所以要找一个工作是不是容易的，但是神就帮助他。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倚靠神，我们来祷告吗？我们是不是能够赞美神，在没有看见以前就相信已经完成的要赞美神。当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去做的时候啊，神就得着他当得的荣耀。好，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祷告的原因啊，这个祷告的原因是说在位的我们要为他祷告，是可以让我们怎么样呢？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原来啊，这些在位的人如果按照神的心意来治理他的百姓啊，他来领导下面的人，就可以敬虔端正啊，平安宁静的度日。这是让我们来看见这些领导人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让我们能够安享蒙福，过安宁的日子。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着的啊。但是一个邪恶的掌权者，他不但不能让人家得到祝福，而且会压迫人，让人活在恐惧之中。我们如何可以得到一个好的领袖呢？啊，要按照神的心意来为领袖祷告，这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君王的功能是代替神来照顾人民。一个好的君王、好的掌权者、好的总统，是来顾念民间的疾苦，是来帮助人成为更有用的人啊，不是来让人更加的贪婪，让人更加的多积攒钱财在这个地上，让人更加的自私，让人家更加的希望别人的钱到他荷包里面，这是错误的啊！我们需要知道，大卫他是预表啊，神所设立的一个好的君王。有四件事情我跟大家简单的交通。第一个是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是说这一个人不是他做什么事情，而是说他对神他是完完全全的心在对着神，他敬畏神，他等候神，他凡事求问神啊，他也尊荣神，他知道神的意思以后，他顺服主，他赞美主，他侍奉神。这是在撒母耳上第13章第14节里面讲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今天我们能够做一个寻求神心意的人，神就看我们如同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第二个我们要看大卫，他是牧养他的百姓。这个他做王可以享受这些百姓给他的权利，但是他没有这样去做。在诗篇第78篇第72节如此的说，大卫是用他什么呢？他用他心中的纯正，他这是爱主也爱人，他牧养他们，用他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做一个领袖的必须要引导，要带领，要让前面啊有危险的能够越过，让那些难处中间能够克服啊。这是大卫他自己对神对人，他是一个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他牧养他们。第三，我们要看大卫，他是把他所有的祝福愿意祝福神的百姓。大卫献完了一个祭以后啊，他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18节。这是他一开始在侍奉的时候，他是为着要把人带到神的祝福的面前。今天也有人可以把你带到一些暂时你很舒服、暂时你很愉快、暂时你觉得你得了很多的好处，但终究不蒙福的地步。那我们知道大卫不是这样的人。最后我们看见大卫他是一个领导，他是一个顺服神的啊，服侍的啊，众百姓的一个君王。他怎么说呢？在使徒行传13章36节有一段话讲到，他说大卫他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以后他就睡了。也就是说大卫的一生最后有一句话来说的话，他就是把他整个的生命倾倒来服侍别人。当然他也在旧约里面他是有罪，他也是有软弱，但是神看他是为了国家、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百姓，他不顾性命的。他不跟你说你们都去打，打完了哥利亚通了死光了我再去，他第一个他就愿意去。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没有看见这样的总统，看到的还是他自己的一个少数人的利益，你们要小心。好，第二个我们再看呢，君王都是神所设立的， 君王是神所设立的，掌权者是神所设立的。啊，这件事情啊，用简单的几件事情跟大家讲，王为什么是神所设立的呢？啊，但以理书啊，在第四章第二十五节、第三十二节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念一下，等你们知道哈、啊，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不晓得神在掌权，他觉得自己很伟大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将要吃草如牛，在经过七期以后，你才会悔改，你才知道什么呢？他说，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所以立王废王都是完全在神的手里面，神要哪一个人起来就是哪一个人起来啊！大卫知道神要救他脱离百姓的征境，要保护他做列国的元首啊！他说不认识民必侍奉他，外邦人要投降他，一听见他的名声就必顺从他。这是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这边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神是凭自己的意志立人做什么呢？治理国家。今天如果我们不晓得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主权，我们会很担心说这个当选的怎么样，那个当选的怎么样。我告诉你，如果是神的旨意，他要让一个人当选，他要让人在那个位置上面，我们只需要为他祷告，我们只需要看见啊，神让我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方面是，王是为神工作的，王并不是为自己工作的。以西结书二十六章第七节讲到巴比伦王，他曾经为神所用，率领军兵马匹啊，跟这个许多的军队从北方来攻击推罗，但是打下来以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于是啊，神用了一段话啊，在这个以西结书二十九章十八到二十节里面，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好处酬劳。所以耶和华就说，我将埃及地赐给他做什么？做尼布甲尼撒啊的赏赐，他必掳掠埃及的群众，我要抢其中的财物为掠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弟兄姐妹，做他军兵的酬劳，神使用尼布甲尼撒还付他代价。他说，我将埃及全地赐给他，是酬他所效的劳，因为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你如果了解整本的圣经，今天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要归荣耀给神，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说，是的，这个王是神的仆人啊。这是在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里面讲到一个人，他叫做古列。神说，你不认识我的名，我还要加给你名号，因为我要使用你。古列就是下命啊，让以色列人啊回去建造城墙的那一位啊。他说啊，你是我的牧人。古列连认识神都不对，都不是，但神却说，你是我的牧人啊，必成就我所喜悦的。所以他这个人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情。让我们仔细的来看最后一个啊，王听从神的命令。这个所有的王啊，如果不听从神的命令，他无法被神继续使用，神就会把他移开啊！感谢神。但是这个耶利米书四十七章三十一节，我们看见神吩咐法老来处罚这个非利士的时候，神就说，这个事我要法老王去做的，而且我要他去做，他必然成就啊！所以如果你都看到这一些以后，你就知道，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那人升高。诗篇七十五篇六到七节。今天很多人觉得圣经上面有一些讲了很啰嗦，我告诉你，他没有讲到北方，因为在圣经中间，北方是神的宝座啊，从神而来，而不是从任何其他地方而来啊。我们看最后祷告的要点，人要来祷告，必须要自己有所改变。今天我们如果不改变自己，希望环境会改变，就好像用这个数学的方程式，你用一个数目代进一个方程式，它出来一定是那个结果。你不改那个方程式，怎么会有不同的结果出来呢？啊，基督徒为国家的领袖来祷告的时候，也需要让国家的领袖要改变，还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啊，不可以用圣经啊与圣经的事啊所提出来的原则违背。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同性恋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罗马书保罗说的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讲到说，这个同性恋是一个罪，我们不可以妥协。但很多人说这个事情是因为保罗搞错了， 不是保罗搞错了，在创世纪里面就看见了。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罗德他在这个索多玛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天使来，连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当地的要用这个这个他们的暴力要强暴这个天使的时候啊，要因为他们以为他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男人啊。当这件事情发生，神把整个的索多玛都摧毁掉啊。不仅仅是如此啊，神在这个用很多不同的这个方面来告诉，在四世那个时候啊，到最后讲到便雅悯这个支派几乎全部都被除灭，因为他们那边有一些的恶人啊，他们要这个同性恋的事情，他们说我们要公开啊。当这样的事情临到他们啊，这个神的愤怒就临到整个的便雅悯支派几乎全然的被灭绝。所以律法书利未记20章13节告诉我们说，他说男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的可憎恶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这个全地都受了咒诅，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绝对不能够妥协。在以弗所书5章31节，如果有人混乱主的道，主必离弃这个人，离弃这个国家。那我们却不可以歧视那些同性恋的人，我们需要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心中所受的伤害，他们被情欲所困的那种苦难，他们完全不明白自己自己的定位，他们自责，他们自暴自弃的严重程度非你所能想象，他们的生命因着 AIDS 他们变成非常的短暂，他们的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在一起的这些配偶几年以后就换了不知道多少个，他们真的在一个身心灵交瘁的地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虽然我们要谴责他们这种生活罪恶的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要用爱心来劝诫他们，要领他们悔改，接纳他们整个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历代志下7章14节，圣经圣间这样告诉我们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今天神要医治这地，但是我们愿意转回吗？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耶稣基督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负担？看着没有信主的人愿不愿意付代价，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呢？因为神只有一位，在神跟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没有别的路你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刚才讲到说，神从天上来到这个世上，他来的寻找了我们，他为我们付了他生命的代价，他进入坟墓，他从坟墓中间复活，他把我们带进那个永恒里面。但是我们这些得到这样恩典的人，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愿感动保罗的神也感动你我，让我们好好的传福音。第三，让领袖归向神。弟兄姐妹，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这是我们大会耳熟能详的箴言书21章啊第一节。我们干犯神了，我们就激动这个领袖犯罪。你知道撒旦他有的时候要惩罚一个国家的时候，让一个领袖去犯罪，所以你们必须要为领袖们祷告。我们所有在上面居高位的人，通通都是撒旦猛烈攻击的对象，我们需要来祷告啊。这个犹大国这个亚玛谢打败这个以东以后，他心高气傲以至于惊夸惹至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的事情，是记载在历代志下25章19节，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所以这些领袖必须要归向神，求主来帮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为在位的祷告。我们一同低头求主怜悯我们，否则审判必然临到。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你赦免美国这些堕胎同性恋合法的罪，求主使美国悔改归向神，免得因着人的骄傲自私贪婪自我毁灭。求主让美国为您的荣耀而努力，将基督耶稣的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